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谢谢你透过先知，你让我们知道你有永远的爱来爱你的百姓，你对他们的爱永不放弃，你对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有你永恒的旨意。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奇妙的清晨，在这里聚集敬拜，聚集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求你宝贵的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领受欢喜快乐，而且能行在你的话语里面。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不知道你对永恒的看法是什么？当你用永恒来看现在，那现在的价值意义是什么？那么当你从现在来看永恒，那么现在将会有何等特别的事情，或者是有何等特别的含义。有权有位的人喜欢谈永恒，生怕有一天从权位的巅峰上面摔下来，一切拥有的都变成虚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列传》的记载，建立中国第一个帝国的秦始皇，他在位第28年，也就是祖前219年，那么派徐福跟数千名童男童女去东海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一去不回，比徐福还年轻20岁的秦始皇等不到长生不老的仙药，也在人生不到50岁的盛年撒手人寰。人能够永远拥有权势地位吗？恋爱的人也喜欢谈永远，谁希望所爱的人变心呢？谁不要山盟海誓？谁不要爱情天长地久？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2008年1月7号，这是刚过完新年假期的时候，那么这个1月7号成为当年国家的离婚日。为什么呢？许多夫妻蜂拥来到律师事务所办理离婚，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夫妻平时接触的时间少，摩擦也相对的少，所以平常都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和气。但是圣诞节跟新年假期里面，夫妻接触的时间增加，争吵的机会大增，夫妻伴侣之间的欺骗行为，金钱的使用，圣诞节的礼物的不满意啊，为了这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选择重新生活。天长地久吗？山盟海誓吗？海枯石烂吗？根据调查，导致英国人离婚的5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不忠的行为，第二个是家庭暴力，第三个是缺乏新鲜感，第四是性生活问题，第5是经济问题。看起来这5件事情也是很多的家庭正在面对的难关，解决不了这5个问题，似乎爱情跟婚姻也很难永远。使徒约翰在新约圣经里面向我们介绍神的时候，他不能不提到爱的角度。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第4章7到10节，我只念了前半部，他毫不犹豫地介绍神就是爱，透过耶稣基督为罪人流血舍身，显明了神的心意就是爱。神的爱不同于人的爱，不会因为利益、好恶、权势、地位、美丑、能力、血脉、族系而有所改变。这个爱是超越的爱，是永远的爱。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耶利米从永远的角度来形容神的爱，把永远跟爱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爱可不可以永远，我也不知道永远里面可不可以有爱，但是想不到从先知耶利米书第31章里面，我们竟然看到神透过先知向人、 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人，而且用他的慈爱来吸引人。有限的人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来谈永远的爱，只有这位超越时间空间的神能够永远爱人。如果这个爱的主题是从以赛亚这位圣子的先知，或者以西结这位圣灵的先知来介绍，我们不会太讶异。但是介绍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人的，竟然是有圣父心肠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大部分的信息不都是审判吗？耶利米为了可怕严厉的审判以及犹大百姓所受的灾殃，不是常常泪眼汪汪吗？在52章的耶利米书里面，竟然会有4章的内容，30到33章发出安慰之声，来介绍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让我们从耶利米书31章1到6节里面一起好好来思想这永远的爱。首先，这个永远的爱是显在关系上。我不知道永远要怎么样形容，可是在永远里面如果没有关系，那这个永远剩下什么？经文里面提到，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第一节经文这里提到那时 Ba'ez Ha'i 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对照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是犹大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耶利米书30章第10到18节，也就是神拯救30章11节和医治30章17节他百姓的时刻。那时就是被掳归回，神拯救，神医治的时刻。就算以色列在痛苦中，在迷惑中，失落流离中，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是这么重要，但是透过先知耶利米，他们知道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就算在困苦艰难的环境里面，就算是在寂寞孤独的时刻里面，就算是被全世界抛弃，被全世界追杀，他们仍然知道神爱他们。在这里，以色列的各家，这里提到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家庭，即使他们过去再悖逆再远离神，不会有任何一个家庭被丢弃，都要被神收纳为子民，神都要做他们的神。神透过耶利米提出这安慰之声的时机，很可能是巴比伦人灭南国犹大的前一年，差不多是主前588年。你看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可是你知道587年整个犹大跟耶路撒冷就毁于一旦。那时候国势多舛，国破家亡，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城。当时耶路撒冷被重兵围困，而预言京城必落入敌手，和西底家王被掳到巴比伦的耶利米也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受尽折磨。那么32章2到5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犹大国从君王到百姓不断地逼迫神所差来的先知，惹动神的愤怒。以色列本该受刑罚审判，没有资格得到神的赦免连续，但是神还深爱他的百姓，在这种境况竟然发出了永远爱的呼声。神在这么痛苦，看到百姓，看到犹大的君王在逼迫他自己的先知忠心仆人的时候，在这么痛苦、这么要刑罚、这么困难、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竟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神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他对他们的爱没有改变，愿意在他们受苦最深的时候搭救他们。这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已经与他们的列祖立约，做了他们的神，这层归属的关系没有废弃。神永远的爱正是显明在这个关系上。科威特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叫做苏阿蒂， 有一天，苏阿蒂跟他的父母去动物园啊，欧姆利亚动物园玩。这个天真的小女孩走进了关猛兽的栅栏区，那么刚好大人没有特别注意，她就想要拿手上的甜食去喂一只大猫，身上有条纹，而且有很长的牙齿的大猫，其实是老虎。结果说时迟，那时快，老虎伸出了爪子，就抓住了这个小女孩的头，把她往栅栏里面拖。当时她的父母看见了，赶快要把这小女孩拖出来。可是老虎的力气很大，眼看老虎就要被小女孩就要被老虎拖进猛兽的栅栏里面。那个情急的妈妈，在情急之下，就用她的牙齿去咬这个老虎的爪子。老虎一痛，就赶快松开了爪子。这个苏阿蒂后来赶快送到医院，结果他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没有什么大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谁会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虎口下救人？答案是母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答案是爱。母亲为了爱，只要能够救自己的孩子，甘愿付出一切。我相信各位在你的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恐怕也会做类似的决定，做同样的事情。像母爱一样，神就是那样深爱他自己的百姓，为他的女儿为他的儿女付出一切。使徒约翰证明这一点，他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神为什么爱人爱到一个程度，愿意让人来分享他的永远，分享他永恒的生命？这是值得思索、值得敬畏的事情。使徒保罗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一个好朋友很爱我，跟我分享他的好东西，我也跟他分享他的好东西，这没什么，因为这是关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可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在悖逆他，还在背叛他的时候，神就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个爱是不放弃的爱，这个爱是不改变的爱，是深深的爱。这爱显在这特别的关系上。第二点，这永远的爱显在神的作为上。经文里面提到，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我使他享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亚木谷在《泪影先知耶利米》这本书里面，把第二节的经文做了很好的翻译。他是这样翻，当以色列寻找栖身之所的时候，他们脱离刀剑，都在旷野蒙恩。这个蒙恩这个字 Mazahin 这个词与脱离刀剑 Sharidei Harib 原意是刀剑下的生还者。蒙恩跟脱离刀剑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把以色列人从被掳的第二次把以色列的被掳比喻作第二次的旷野漂流。以色列人有第一次的旷野漂流，那是从出埃及之后发生的事情。现在以色列人被掳，这是第二次的旷野漂流。这个安慰的信息是要提醒他们，被掳到异邦不是什么都完了。过去神怎么样在40年的旷野漂流里面来拯救他们，现在神还是会在被掳之地来拯救他们，使他们享受安息。从神过去的作为开始，这段经文进入了信息的最高潮，也就是神把他最根本的心意，永远的爱，向他的百姓揭露出来。第三节里面提到，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的古时 Marakok 这个字的意思是从远方。那么这里很可能指的是神在远方的西乃山 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与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在这个永约的关系里面，神亲自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Ahabath Olam。”因此，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这是新译本的翻译。神立约，神保守，神带领，神赐安息，这一切都说明他永远的爱显在他的作为中。你认为神不爱你吗？看看他的作为。今天他只要把地球稍微靠近太阳一点点，你我就会热死烧死。今天他只要把地球脱离开太阳一点点，不用太多，你我全部都冻死，因为地表的温度马上下降好几百度。今天他只要不降雨，明天他只要把空气关掉，你我能够存活吗？他的作为显在天地之间，他的作为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有时候会遭遇苦难，遭遇一些人际关系的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最爱的人好像不爱我们或者是好像对我们很不好，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为难，或者是为什么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为什么好人命运多舛，为什么坏人总是事事亨通。你总是会想到这样的事，总是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想想看吧，神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是有作为的，神爱他的百姓是有事实的。最重要的事实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亲自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用这么正确的行动向你显明他永恒的爱，在十字架上为你留下他的宝血。这是事实，这是真切的事实，这是你生命中可以永远依靠的事实。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你我而死，我们怎么能够这么深切的明白神永恒的真爱呢？神永远的爱是以行动和作为来证明的。曾经有一个平凡的婚礼，老牧师戴着老花眼镜在证婚的时候很习惯地问Mr. Morris， 莫里斯先生，您爱您的新娘子吗？结果这个新郎他竟然说我不能肯定。哇，这个一说这个话以后，包括新娘，包括下面全场的人，包括这个牧师，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主持下去了。因为不能肯定还站在那里结婚干什么呢？那这个这么尴尬的场合要怎么解决呢？想不到他回答了下面的话：我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我只知道他全心全意的爱我，而我对他一直抱着一种无与伦比的依恋之情。从见到他第一面开始，我就知道我的余生要和他拴在一起了。我不能想象真要失去他，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仍然记得我们大学刚毕业同甘共苦的那些日子，出外找工作，我带着一身疲惫沮丧回到家里，他会端出仅剩的一块面包与我独享。我也记得自己没有钱帮他买高档的衣服跟首饰，他却喜欢穿着破旧的衣服，他背着我出去给饭店端盘洗碗，回家却告诉我在富人家里找到家教的工作。我只知道我将因他对我所赐的一切恩惠感激他，我将用我的后半辈子去为他努力奋斗，让他不必再次忍耐呵斥跟白眼。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爱他，所以我只知道他爱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爱着他。所有人都沉默下来，端庄文静的新娘眼里含着晶莹幸福的泪水。这次换牧师打破了沉默，慢慢把脸转向新娘问：尊贵的小姐，请问您爱莫里斯先生吗？想不到这位新娘也说：我也不知道。接着下去， 新娘也说，我只知道他爱我，虽然他不能给我买汽车、别墅、高档服饰，而我到目前的渴望仍然只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在我心中仍然是最能干、最无可替代的。我们没有汽车代步，但我们一起背着背包郊游，让我感觉到快乐如在天堂。我知道我们现在仍然很穷，但我记得去年情人节时，他将一支红玫瑰递给我的那副又得意又调皮的神情，有谁知道，就是为了到花店里买这最后一支处理过的玫瑰，他捏着仅有的50美分，在店外寒风中整整站了2个小时。我们穷，但是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相信凭着他的才干，我们终有一天会过幸福的生活。我将会为他的成功而付出自己的一切。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爱，我不知道用爱这个词是否能够表达这种感情。新娘说完已经是泪流满面，教堂再次沉静下来，人们都以一个敬畏、敬佩、祝福的眼光注视着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默默地在心里面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新郎与新娘明明是深爱着对方，为对方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然而他们却说不晓得自己为对方所做的是不是爱，够不够爱的标准，总觉得对方对自己爱得太深了，难以弥补，留在记忆中的总是对方的好，忘记是自己的付出。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当神谈到他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看到审判，你看到很多很难、很为难的事情，你甚至看到人生的虚空，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所拣选的民族、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拣选的教会身上。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爱，可是当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百姓、为我、为你而死的时候，虽然那是沉默的，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以行动来证明他用永远的爱爱我、爱你。弟兄姐妹，当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并叫他的慈爱不止息地临到我们，岂是说说而已？请看他为你预备的阳光、空气、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请看他为你所命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情，难道不是出于他奇妙的慈爱吗？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难道我们没有尝到他的爱，没有为他的爱感谢赞美他吗？我们不该照他的心意彼此相爱吗？第三，这永远的爱显在结果上。我不知道永远的源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永远的结束在哪里，因为从一个有限的人要用有限的语言来描述永远，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神对我永远的爱，神对你永远的爱显在结果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结果，就算这最好的结果还没有发生，我们可以存着盼望欢喜等待。经文里面提到，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受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当耶利米传讲神预言的时候，被掳归回、锡安和圣殿重建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把结果告诉他的百姓了，他要再建立他们， 未来的日子不会再分南国北国。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些过去悖逆的北国百姓会从以法莲山一起来到锡安山敬拜神。神永远的爱孕育着未来，带来永恒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永恒是有结果的，在永恒里面你可以期待，你可以盼望，这是你每一天生活下去的动力。如果没有神的国度，如果没有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可以亲眼见主，你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永远同在，你没有这样的盼望，你现在要怎么样生活呢？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能够经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人的结局，这是人的结果。但是神所应许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在这永恒的时间里面，在这永恒之中，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向门徒预告了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但是他也清楚地说，约翰福音14:2-3，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永恒当中是有结果的。如果主耶稣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这些永远的爱就没有可以经历的结果。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未来呢？神永远的爱是有结果的，是带着盼望的，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托他。弟兄姐妹，从现在来看永远，从永远来看现在，来看你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你可以经历到，你可以想象到神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一切的事情最后都有一个最后的终局，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最美的结果，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感谢神把永远的爱赐给我们，感谢神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着这永远的爱。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是这么不可爱，我们原来是软弱可怜悖逆的罪人，活在这有限悖逆的时代，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谢谢你找到了我们，拣选了我们，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生充满了盼望，谢谢你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恒的救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着这永恒的结果。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为这一切你所付出，所摆上，所为我们牺牲，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不断地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上，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地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一切的难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我们行走在这永恒属天的道路里，我们充满着盼望，充满着价值，充满着依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